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研读神的话，特别我们今天要研讨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七章，特别是阿摩斯他、借着他一个先知的职分，从南国跑到北国去宣讲神的信息，指出当初社会的不公不义，以及他们对敬虔在敬拜上面的不忠不敬虔，真的是他就把这个刑罚把这个预言的刑罚就要带到他们当中。父神，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学习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目前的光景。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聆听先知的话，也能够把先知的话记在心中，让我们真的能够为国家祷告。特别在这个大选还有倒数三天的时间，求神真的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发挥影响力，举起你祷告的时候，愿这个国家能够 又有公义又有公平的国家。我们愿公义如 江河滚滚、公平如河流滔滔，这样子能够遍满全国。感谢主，让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上礼拜我们讲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呢，最后有几节没有讲到哈，那我现在就来，我先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 share 一下 screen 啊，然后呢，我们就来讲这个阿摩斯书。好，上礼拜呢，我们。那我想先跟大家整个再 review 一下哈，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是讲到阿摩斯对那个六个外邦邻国跟犹大南国犹大的预言哈，最后就把这个箭头指到以色列。那么第三章呢，就讲到先知对于特别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些预言的情形。第三章、第四章呢，就是第四章又讲到神五度啊，要管教，用各样的方法来给以色列有预言来管教，但是呢，以色列仍然不归向神啊，这是在他们过去，特别阿摩斯呢用了一句重复的话，他说：“你们仍然不归向我啊”，就是用神的口吻这样讲。第五章是讲到两首哀歌。那么这哀歌里面就特别讲到以色列将要被掳啊，在第五章的时候已经讲到被掳哈、啊，那么在第七章的第六章的时候，最后也讲到被掳，他特别第六章呢讲到那些高官们，特别用那个巴山的母牛啊，讲到那些高官的太太们，他们怎么样被安逸哈、啊。但是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就会讲到神必定要兴起一国来毁灭，也就是把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毁灭，不但毁灭了，而且要把这个国家被掳，人民要被掳，掳到大马色以外哈，大马色以外。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下，看我们上次没有讲到的有三个经文哈，这个是讲到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哈，这里我跟大家念一下哈，就是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灶，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 当这个阿摩斯这样讲的时候，这一段呢，这一段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一段经文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如果大家你们有手中有所谓的新译本的翻译，或者你的手机上面可以查到新译本的翻译的时候，我想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清楚哈。有时候你如果觉得读圣经好像有一些地方看不太懂的时候，往往可以在新译本里面可以查到哈，比较清楚的翻译，或者你看英文的原文也比较容易看得懂啊。那么这里就讲到新译本的翻译呢，这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家呀，你们在旷野四十年，有献燔祭和素祭给我吗？那么，和合本呢是启示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其实祭物就是献在祭坛上面烧掉的供物啊，这是祭物，就是献在祭坛上烧掉，油脂要烧掉，然后呢，剩下来那些部分呢，祭司们可以来，还有祭司们可以一起来享用哈。供物呢，就是一些饼啊，用素面用面啊，没有发酵的饼所做的一些饼啊，或者用油啊所做的来献在神的台前哈，供物。那么这个供物献完之后，也可以一起来享用的哈。那么所以呢，在新译本呢就翻成燔祭和素祭，这是当初他们以色列人所献的两种特别的祭哈。素祭呢，通常是给平安报平安；燔祭呢，燔祭通常是写犯罪的哈，想要求神的赦免，还有赎罪祭、赎愆祭等等，都是燔祭哈。那么其实祭就是两类，一类是燔祭，一类是素祭哈。素祭呢就是没有动物的，燔祭就是有动物的哈。好，那么二十六节呢，这节比较难翻译哈。二十六节呢，和合本翻译成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灶，并你们的神心。这里讲到三件事情哈，一个是摩洛的帐幕，一个是偶像的灶，还有并你们的神心。但是你如果看英文的原文哈，英文原文是这样讲的，他说 You have lifted up the shrine of your king， 就是你们国王的你们国王的这个 shrine， 就是一个代表的这个他的座位哈，他的宝座。 The pedestal of your idol， pedestal your idol 就是你偶像放的那个地方所在的那个位置。另外呢， the star of your guard， 你们的神星哈， which you made for yourself，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是你们自己用你们手所做出来的哈。那么在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子，你们抬着你们神撒固啊，撒固，撒固呢这个原文就是 sikut， sikkut 和 sikut， 是这个字呢，就他们把它就翻成撒固王啊，就直接把这个原文把它音译把它翻译出来了哈。那么下面一个呢，和你们的心神加温，希伯来的原文呢是叫做 kium 的意思，他就把这个字把它翻成，直接就翻成这个中文哈，叫做加温的神像。然后他这但是新译本呢，和你的心神加温的神像，他把这两个神，心神跟加温，把它摆在一起的哈，就是为你们自己所做的。最后一节是阿摩斯对当时以色列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判。他宣判呢，他们最后一定要被掳哈，在第九节第九章的时候也会讲到哈，他们要被掳哈。但是神还是有怜悯的，虽然他们要被掳，还是神怜悯的。你可以看到这里讲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 什么是大马色以外呢？大马色以外就是亚述的极北更北的地方，也就是说、就是大马色就是叙利亚以北的地方了、叙利亚以北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亚述帝国的所在地哈，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也就是说他预言呢、以色列要被亚述国所灭亡。那么事实上就证明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就灭于亚述，然后十个支派的人全部被掳到中亚西亚，也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个地区啊。然后呢这十个支派就跟当地的人通婚啊，而且呢也并没有让一些人回归回来啊，只有南国被掳之后啊，波斯王古列才把他们放回来啊。但是北国，也就是说北国呢，这些十个支派人就跟其他的种族就混族，然后呢就等于说 lost the 10 tribe 哈，他们你如果去查的话可以查得到，也就是说这些十个支派几乎都后来都遗失了哈。然后你可以看到阿摩斯呢，其实阿摩斯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阿摩斯呢 他是一个先知，所以他所有讲的话他一定要 quote， 一定要说这些话不是我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说的话，先知代表耶和华、代表就是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哈，他代替神，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他就是神的代言人，所以神就把这个他就是每一句他讲话的时候他一定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名为万军之神说的、好，那我们再回来再看到今天所要讲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刚刚前面讲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哈，有问题可以在 chat 里面、跟我、来问哈，然后我在最后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回答问题。好，我们今天要看第六章和第七章哈。第六章呢是阿摩斯的三篇讲章里面是强的、还是第三篇讲章啊。我们第五章跟第六章是他的第三篇讲章，那么就强盗还是要施行的神的刑法，但是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呢，就是讲到阿摩斯指出神对以色列家刑法的五个意象，也就是说阿摩斯呢他是一个先见啊，我们说先知也叫先见，也就是阿摩斯他会看到一些意象，然后他就把这个意象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然后这个意象，这个五个意象当中呢，一个比一个更明显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么也可以看到有些意象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阿摩斯呢就求神的怜悯，神就听了阿摩斯的祷告跟代求，然后就不把这个灾降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哈，也就是说神就听先知的话，所以先知呢除了把神的话、神的代言人把神的话来宣告出来，先知跟祭司都还有一个其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也就是说他会站在破口当中，站在神与人之间为人代求、祭司其实就是把神介绍给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先知是宣讲神的话，但是在这里呢先知还有一个职分，就是为这个他所宣告的国家祷告。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看到 这个阿摩斯怎么样为以色列这个国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了阿摩斯的祷告，结果就没有降这个灾哈。所以呢，这个五个意象是什么？就是蝗灾、火灾，前面是两个灾啊，后面是准神下果和祭坛，后面呢是一些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哈。啊，我想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讲义哈。好，那第七章，我们是要讲到是三个意象啊，讲到亚玛谢啊，另外呢，中间有一段插画，这段插画跟意象没有关系啊。第七章的下半部，第七章的下半部就讲到在伯特利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跟阿摩斯的一个对话，在这对话当中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怎么样的败坏，看出来阿摩斯是怎么样的尽忠他的职守，他就是要把神的话能够透过他能够来警告以色列民哈，以色列民。好，我想我们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读或者是我们来看今天所要讲的经文哈，今天所要讲的经文。那其实在这个五个意象之后呢，神就不再宽容以色列了哈。神的刑罚，也就是说前面讲的第五个意，看到第五意象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刑罚再也没有办法改变了，神的心意也不会改变了，神的刑罚一定会来到，不能够避免了，不能够避免了。但是呢，神到最后第九章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安慰劝勉的话，这些安慰的话呢，就帮助以色列可以重新再建造起来。好，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讲哈。好，我们现在先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哈。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第六章，整个第六章是第三篇讲章的一部分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啊，你不要再安逸了哈，你不要再安逸了。你如果不悔改的话，你如果不悔改的话，神的审判绝不妥协，也绝不延迟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绝不妥协，也绝不延迟哈。我们看六章第一节怎么讲的时候，他说：“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这里讲了大概，我比较一下，有七种不同的人，有七种不同的人。那这种人呢，他最后的一句话就说，你们有祸了。那这七种人呢，都是所谓的放纵情欲，或者是在他们的位置上欺压百姓，贪婪无度的那些人。而且呢，这些人呢，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目前所受到的情况，也就是神的刑罚马上要到了，他们仍然在享乐，在享受哈。那么我们先看这第一节哈，第一节这里讲到国为列国之首，为什么说他的意思，阿摩斯的意思说，你们以色列国啊，你们在所有其他的七个外邦的国家当中，其实你的领土最大，你现在的国势在耶罗波安第二世的时候，他的武力最强盛，而且呢，他也夺回了从其他地方夺回了一些失去的土地，而且这个时候是最成平的时候，亚述帝国还没有兴起啊，然后叙利亚北边的叙利亚已经也被亚述所攻占，所以那个时代完全成平的时代，国家是非常的兴旺，所以他说呢，你们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是列国之首， 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的哈。所谓以色列家所归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们呢，也就是说以色列家就是讲到这个领这个国家哈。所以也就是说你是被人们所尊重的啊。其实这一句话呢是一句讽刺的话哈。阿摩斯啊，你如果仔细读阿摩斯很会用这种讽刺的话来讽刺这个国家哈。其实这个国家已经腐败到一个地步，即将要灭亡了，但是阿摩斯仍然对他说哈，你们是列国之首啊，且为而且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归向你。另外还有讲说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哈。也就是说这里讲的两座山，一座山是锡安山，一座山是撒玛利亚山。锡安山在哪里呢？锡安山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附近叫锡安山。所以我们说常常讲锡安就代表什么？代表耶路撒冷。那么锡安的运动也就代表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撒玛利亚山就是撒玛利亚城所建造的地方。那么这个城呢是建造在一个山上，所以呢其实这两座山，耶路撒冷城也是建在这个山的一个平台上面的哈。所以这两座城就代表两个国家的首都，也就代表这两个国家。其实阿摩斯他不只是来指责北国以色列，他同时他也指责南国犹大。好，他在这一节里面特别又提到说，你们在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虽然你们觉得你们非常的强盛，你们非常的平安，而且你们非常的享受那种安逸无虑的生活，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有祸了哈，你们有祸了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已经腐败了，而且你们在安逸的生活当中把神忘记了啊，把神忘记了。这是这两个神为什么要毁灭他们的原因啊。那我想让我们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活在安逸活在富足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因为安逸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而做出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或者我们因为安逸了所以我们把神忘记了。所以 要记得这两件事情，虽然神会赐给我们富足，赐给我们安逸，但是我们要明白神不要我们在安逸当中忘记他，神不要在我们在安逸当中行不公不义犯罪的事情。好，所以我这张照片呢，这张照片这个是现在的撒玛利亚城已经是一个废墟了哈，也就是说在当时就被整个城就被毁灭了。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一节，也就是说这个是在亚述帝国哈，也就是说撒玛利亚，你可以看到在撒玛利亚哈，最后呢撒玛利亚呢就被掳到这整个这个亚述帝国的国家哈。好，第二节呢也是一个讽刺的话哈。他说呢，你们要过到贾尼查看，从那里往大城哈马去，又下到非利士人的加特，看哪些国比你们的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境界还宽吗？其实这句话 就是一种讽刺的一种言论哈，讽刺的话哈。贾尼在哪里呢？贾尼就是一个叙利亚一个城市哈，我在这边有好像有标出来哈。啊，撒玛利亚在这里，贾尼其实有两个地方哈，贾尼在北边，在南边各有一个贾尼哈。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哈马，这都是在叙利亚啊，在叙利亚境界的这个地方哈。另外还有一个城市呢叫做加特哈。那么他就说你们看看这三个城市，其实这三个城市呢，这贾尼跟哈马是叙利亚的城市，其实在叙利亚在那个时代已经被亚述王所征服了哈。而且呢他们这两个城市，你知道叙利亚述帝国他的武力强盛的时候，他是非常残暴的哈。他征服一个城就把城的人民把他掳走，而且放火把城都烧光，把就城就毁灭掉哈。其实贾尼跟哈马这两个城市都被亚述所灭啊，而且呢把人掳走啊。那么现在这个两个城都已经变成了废墟了。另外加特在哪里呢？加特是非利士人在南部非利士人的地方，在阿摩斯的时代呢，加特已经变成了废墟了哈。所以当阿摩斯说预言非利士人要 被受到审判的时候，他没有提加特这个城的名字，他提了非利士人四个城市，其实非利士人有五个城市，但是加特这个城市在那个时代，在阿摩斯的时代已经就变成了废墟了哈。然后他这边讲说你要去查看，你要下去啊。然后呢他还讲说你要从下到那里去哈。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让以色列人呢，你看看那些邻国哈，你在你周遭，特别是那几个以前是很强大的国家，以前是来侵犯你们的国家，现在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他们的下场已经被沦陷了哈。其实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已经告诉以色列说，你们将要被掳，你们不可以掉以轻心，你们也不要太自信，因为撒玛利亚城市甚至耶路撒冷城市都要被毁，就像这些城市一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摩斯他很会用比喻的方式来告诉，来把神的信息更加的加强，让他们能够记得清楚哈，能够记得清楚。你可以看到他说看那些国比你们国还强吗？境界比你们境界还宽吗？其实这些国以前是强的，现在已经被毁了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下面一节六章第三节讲什么呢？六章第三节这里说呢，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置上进行强暴，或作行强暴使审判临近。你们认为降祸的日子很远，其实呢他最主要在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最主要的阿摩斯是要警告那些政治的领袖，那些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哈，不要被自己的地位，被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成就而蒙蔽，而任意的去享受，任意的去享受。他特别讲到第六章三节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你们坐在位置上进行强暴哈，强暴。降祸的日子，所谓降祸的日子呢，就是神审判的日子哈，也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但是那些以色列民呢，他们觉得是以为呢灾祸不会临到他们，所以 他们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仍然行不公不义的事，仍然去拜偶像，仍然是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那种内涵。所以神说，你们那个降祸的日子离你们不远了哈。所以我这边有一幅图画哈，一个是宫殿，一个是 shed， 就是平民，也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住在豪华的宫殿里面，他们里面有象牙的床，各样的摆饰，但是一些被他们所欺压的人却是甚至是没有房子住，住在那种破烂的地方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六节到四节到第六节哈，这里四节到第六节呢，就是讲到他们那些人哈、啊，如何的去享受哈。我们看这张照片呢、啊，他们喝酒，然后有人弹琴啊，另外有人啊在跟他打讪，然后你看地上呢有所有吃的东西都丢在地上，而且他们睡的那张床呢，里面雕刻的都是用象牙，那是用象牙所做的。我们看一下哈，六章四节这里讲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捧你的牛肚哈。躺卧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无所事事，就是说坐在那边享受的意思哈。书生呢，就是你放松你自己哈，也就是尽情的享受的意思。那个时候的象牙呢，是从哪里？是从非洲进口哈。我们知道非洲的大陆才有大象嘛哈，当然亚洲也有了。那但是大部分的大象象牙都是从非洲进口的，所以是奢侈品。那么他们在象牙上雕刻了这个，在床，他们躺的床是象牙的床。那么象牙从非洲那边运过来，或者是在当地就已经雕刻了一些图像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图像其实上面呢有很多所谓异教的图像，也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躺在一个充满了异教图腾的一个象牙的床上啊，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仰都已经变质了哈。然后他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羊羔，吃羊群中的羊羔。羊羔是什么？是很小的小羊，小羊羔嘛哈。小羊它的肉特别的嫩，特别的好吃哈。那棚里的牛肚，这里为什么说不是在牧场上的牛肚或者放牧的牛肚，而是棚里的牛肚？牛肚也是小牛的意思哈。棚里的牛肚就是说这些牛啊，专门给他吃最好的东西，他然后他长的那个肉才特别的嫩，特别的鲜美哈、啊。也就是说他们连吃都非常的讲究哈、啊，非常的讲究哈、啊。另外呢，我们再看六章第五节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说他们弹琴鼓瑟，唱休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好，为什么在这？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旁边弹琴、啊、享乐，而且他们唱的歌呢是休闲的歌、啊、这个有点像这歌舞升平的一种景象、啊、那我们再看为什么这边要提到说是如同大卫所造的呢？你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啊、大卫也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大卫一天要七次来赞美神，大卫最喜欢的就是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当大卫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大卫就在把祭司们都召聚起来，那些唱歌的、那些弹琴的、奏乐的、打鼓的，全部聚集起来成立一个诗班。然后他也为诗班呢编了一些曲子。不但如此，大卫自己本身是一个弹琴的人哈。我们也知道大卫 他的琴，他的琴非常有魔力哈、啊。那个扫罗王还把大卫请到宫里面，因为他被魔鬼来搅扰。当大卫弹琴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的舒坦哈、啊，那个魔鬼就被赶走了。也就是说，大卫不但如此，大卫而且还为了诗班，为了敬拜团，做了很多的乐器哈、啊，为做了乐器。但是大卫所做的乐器是做什么用的呢？是敬拜神来做的、啊、那么他这里的比喻就是说，你们以色列民，你们用这个大卫所做的乐器是敬拜神的乐器，其实是要来唱敬拜神的诗歌，来赞美神，你们反而用这个乐器来欢愉你们自己，你们用这个乐器来唱一些不是敬拜赞美神的诗歌，只是为了要取悦自己，只是为了要放纵自己的情欲、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大大的得罪了神，大大的看到以色列民他们那种内心里面的他们真实的这种倾向。第六节也是一样，第六节讲到什么？你们用大碗喝酒、啊、这个碗、啊、其实很大，这个碗这个希伯来原文的字母是一个很大，或者说一个大桶来讲，很大的一个碗、啊、也就是说你们喝那个酒好像是醉酒或者酗酒一样，你们喝很多的酒。另外还讲了一句话说，用上等的油抹身、啊、却不为约瑟家的苦难担忧。用上等的油抹身呢、啊？什么叫做上等的油抹身呢？其实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哈、啊，这个油或者是膏抹哈、啊，抹膏抹的意思是当一个特别的职分要设立的时候，就用油来膏抹。我们圣经里面有诗篇也特别记载，当亚伦要做祭司的时候。摩西就把膏抹那个油从他的头上降下来，一直到了胡须，然后到衣襟哈，也就是膏抹呢，特别是只有三种人，一种是君王，君王我们也知道大卫膏被撒母耳膏抹哈，把油倒到他头上哈。另外祭司就是刚刚讲到亚伦哈，先知啊，其实当先知职分要设立的时候。也是要用膏抹的哈，也是要用来膏抹。但是呢，这一群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以色列民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些高官，他们只是为了要享受，他们把这个膏抹祭司、先知、君王的油拿来抹在自己身上哈，抹在自己身上。其实他们要这样做，等于是说亵渎神的行为哈。那。这里特别讲到约瑟家的苦难，为什么用约瑟来代表呢？其实我前面以前也讲过，约瑟他有两个儿子，马拉西哈啊，便雅悯、马拉西，这两个支派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中的两个支派，就这两个支派还蛮大的支派，所以他用约瑟家来代表北国。以色列哈，北国以色列，他说啊，你们就只顾着享乐，你们以色列的家现在正面临的苦难，其实你们的苦难已经从根本就烂下来了，也就是说你们贫苦的大众在底下受到你们不公不义的对待，以他们的心理，他们整个国家其实都已经在腐化了哈。你们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你们反而是在那边享受，在那边放纵你们的情欲，不管整个国家所受到的苦难、啊、所以你们是有祸了。前面是讲到你们有祸了，现在又讲到灾祸必定会临到你们、啊、灾祸必定会临到你们。好，我们在下面再看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哈。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就讲到灾祸呢必定会临到你们哈。好，这里是讲到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就这边是这个slide是一个回顾哈。他们中国有一句话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哈，就是他们不顾念以色列的穷苦人，也不关心以色列国败坏的属灵光景，不相信以色列国即将被灭亡，不为此而悔改，呼求神，所以神就要毁灭他们哈，神要把他们从撒玛利亚带到所谓大马色以外的地方，也就是带到这个亚述帝国的地方哈，亚述帝国的地方。然后第七节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哈。第七节呢，就是讲到如果贪图宴乐的人首先要被掳，特别是讲到贪图宴乐的，你们是第一个被掳的哈。而且呢，灾祸必从北方而来，以色列必被毁灭哈。六章第七节这边有一个所以我要特别强调，就是你要注意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字很重要。有时候和合本的翻译并没有把所以两个字翻译出来哈，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所以，就是前面的原因，这里讲到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他们是第一个被掳的哈。书生的人呢也要被掳哈。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必消灭了哈，必消灭了。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行荒诞行这种宴乐的事情，其实等到这个亚述帝国一来的时候，你们这些都要归为无有哈。而且你们是第一个要被消灭，第一个要被掳的哈。那么这个被掳是一个预言，是一个未来事哈，未来事。好，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讲什么呢？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哈，特别讲到这种被掳的情形哈。第八节这边讲到主耶和华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恨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中和其中所有都交付敌人。这里阿摩斯特别用到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这里就讲到神的属性，他是主，他也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阿摩斯很喜欢用不同的属性来描述神，然后他讲到说指着自己的自己启示法。圣经里面其实也教导我们不可启示，不可指着神启示哈。那其实神是最大的，那当神要启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只用任何一个比他更大的人来启示，所以呢神当说他启示就说指着自己来启示。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启示这个字呢？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说神已经立了誓。你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做主立誓的时候，就是他下定了决心，他的决心非常的坚强，也就是说我下定这个决心我绝对不改变，我一定要 carry out， 我一定要执行下去哈。所以这里讲怎么讲呢？第八节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的所有都交付敌人哈。厌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我们都知道这个我刚刚前面也讲过哈，这个小先知书是所谓的诗体呢，就是不是诗，就是诗歌体哈，对不起，诗歌体呢所用的都是平行的对句哈。所以这里讲憎恶 的对着下面的厌恶，雅各家、啊、跟他的是平行的，然后荣华跟宫殿是对比的、啊、对比的。雅各呢，其实雅各就是以色列嘛，雅各后来改名字叫以色列，所以雅各家呢其实就是以色列家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荣华是荣耀的意思、啊、荣耀的意思，这是正面的解释。但是反面来讲呢，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国中之首，而且因为这个时代他们的国力强盛，所以他们有荣华的时候，他们就反而骄傲起来，骄傲起来。那么宫殿，我相信他们一定造了很美丽的宫殿，其实宫殿也就代表国家的意思。那么我们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就讲到，每一个国家当他预言要被审判的时候，他就是火必定要临到你们的宫殿，也就是火就是审判，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你们。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呢骄傲自大，他们以为自己百战不败，他们呢没有想到神要惩罚他们。但是这里神特别讲说要将以色列交付给敌人，这个敌人呢就是亚述人。好，然后下面第六节到第十节呢、哦、这是一种，这是一个比喻，就讲的这个比喻呢、讲的太生动了哈，你如果仔细读的话。第九节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也都必死。我们前面不是有讲到他说派一千出去就有一百个，只剩一百个回来、啊、派一百个出去只剩下十个回来，也就是说你这个军队都死伤无数，只有剩下十分之一的留下来、啊、这里又特别讲到剩下来的这十个人躲在房子里面呢也都要死了，也就是说你们以色列啊，这个国家整个国家都要灭亡了，躲在房子里面的人都要被杀戮，无人逃脱，而且房子也要被摧毁。然后第十节呢还讲得更可怕、啊、十节讲了什么，讲到那种死 面对死亡死人的那种情形。他说死人的伯叔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屋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啊、这里如果大家有新译本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新译本、啊、新译本是怎么写呢，新译本是说死者的亲属和殓葬的人把尸体从房子抬走，并问那躲在屋内深处的人还有人吗，那人回答没有，不要再说话，不可再提耶和华的名，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这是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翻得更恰恰，而且更能够表示，更能够看到当时的情况。那么在那看特别讲到六章十一节，他说看哪、啊、看哪、啊、是什么意思，是阿摩斯的一种常用语、啊、就是说你们要看哪、啊、就是提醒他们注意看哪、啊，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这是 一两句的平行句，大小房跟屋、啊、攻破跟打裂都是平行的，也就是说神这个命令、啊、这个毁坏的命令是谁发的，是耶和华发的、啊、然后当耶和华发的，而且耶和华还为用自己的名字起誓一定要做到、啊、一定要做到，然后就必然会成就。这里讲到大房跟小屋、啊、这里前面是想先讲大房，后面讲小屋，所以也就是说你们大的房子 要先倒塌，然后小房子就跟着就裂开哈，也就是原这个裂开原文的意思就是变成破碎细片的意思哈，也就是等于说变成废墟一样。那我这边有一张照片呢，就是这个废墟的一个照片。其实这些废墟是战争所引起的，或者是只有两个原因可以造成废墟，一个战争人为的因素啊，另外呢还有地震，地震也是，地震呢是神的震怒让这个房子整个毁灭啊，整个毁灭。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绝不后悔，而且这个审判是很彻底的，也就是说要毁坏就要把他们完全毁坏哈。然后我们再看十二节说什么呢，他说呢，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哈。这里呢，如果说你们看新译本的话，我觉得翻译的更好，他说马能在悬崖奔驰吗？人可在那里用牛爬地吗？但你使公正变为毒草，使公义的果子转为苦井哈。我这个图画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悬崖上骑马怎么样，就从悬崖上掉下来哈，掉在深沟里面，掉在海里面哈。也就是说你在悬崖上，这里是说奔跑马哈，在悬崖上奔跑是很危险的啊，随时就会掉下来的哈。那么而且在悬崖上面怎么可以用牛去耕种呢？怎么可以用牛去爬地耕田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也就是说这里这边讲特别的，这里的特别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回转的余地了。你们走到了一种险境，一种地步，完全没有办法改变，而且呢随时就会掉在深渊里面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因为你们把公平变为苦胆，把公义变为阴沉啊。就是说把公平跟公义，因为你们不行公平也不行公义，所以把公平跟公义本来是一个使人快乐，因为达到公平公义是每个人都很满意的地步，因为你们不公平不公义就造成人民内心的不满跟苦毒，所以因着你们不公平跟不公义，所以神就要灭绝你们啊。这个其实圣经里面阿摩斯哈是特别对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形啊，特别针对以色列的他们高官他们那种享乐，而且做出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所提出来对他们的提醒。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也在这种享乐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在处于不公平不公义的做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能力但是不愿意去照顾那些穷乏人，不愿意去帮助那些贫穷人，我们是不是只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不愿意把我们的一些可以帮助人的能力去帮助人，反而去压榨欺压人啊。所以这里时候再来我们再看到下面啊，下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你们需爱虚浮的事啊。这一节也是比较难懂的哈。这里讲到一个字叫做罗底巴啊，它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 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个脚哈，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这个罗底巴哈。那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你们以夺取罗底巴为夸耀，说我们夺取迦宁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吗？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哈，迦宁才是这个脚，罗底巴是这个虚夫的事哈。虚夫的事，希伯来的原文就是罗底巴哈，罗底巴脚原文就是迦宁的意思哈。那么在这两个也可以当作是地名，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普通的名词来用哈。如果用作地名的时候，就表示说他们攻占的那个地方。如果当作普通的名词呢，这两个字是希伯来文呢，它都是用三个字母来代表一个字，然后中间用不同的母音啊来发音哈，那就拼音上去发音。其实有时候三个字根它们的意思其实是很类似的哈，它们有些地名也是用这样的字根来做表示哈。那这里讲到就是说，其实新译本就是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啊，也就是说你们新译本翻译说，你们以夺取罗底巴为夸耀，也就是说你们夸耀这样的事情。这里讲到虚浮的事就是罗底巴哈，然后而且是自夸的说这件事情。另外呢，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我们夺取迦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吗？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力量吗？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还是自高自满自大啊，自高自满自大啊。那这个地图就告诉我们呢，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哈。这里有一个叫罗底巴那里哈，罗底巴就在那个地方哈。那么这里就是在加利利湖的旁边，就是 Chorinim， 就是这个字呢就是脚的意思哈。那英文的原文呢， Did you not taken Canaan by our own strengths 哈。那么前面讲到you who rejoice in the conquest of Lodibar， Lodibar 就是那个地名哈，就是罗底巴哈，就是这两个字，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两个字是地名啊，也是一种也是有特别的意思哈。好，那么他就讲到第十四节呢。十三节第十四节呢讲到耶和华万军之神说，阿摩斯一再的强调他所说的都是耶和华说的，而且特别强调耶和华是有权力有权柄，他是万军之神。他说什么？以色列家呀，这边又再称呼一次说，以色列家呀，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啊，亚拉巴的河。那么哈马口是这个犹大国哈，不是，这是以色列国啊，这是以色列家最北边靠近叙利亚的一个城市，叫做哈马口。那么亚拉巴的海口呢，亚拉巴的河呢，就是这个是死海啊，死海。亚拉巴的河它就在这个地方，亚拉巴的河口这个地方哈。那么就代表以色列的北边的疆界和最南边的疆界哈。亚拉巴的河是指死海的河口哈，死海。也就成为亚拉巴海，也被称为亚拉巴海哈。也就是说这是耶罗波安在军事上的胜利，他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骄傲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认为 任何的事情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哦、来达到的、哦、所以他们非常的骄傲。但是神说什么？我必兴起一国来攻击你们，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他们就是欺压，也就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就 crush you， 他们要把你们欺压，然后把你们掳到外邦去，把你们掳到外邦去。好，我们在下面看第七章。好，第六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麻烦就请你写在这个 chat 上面哈。好，第七章，第七章是讲到三个异象和先知代祷的能力哈。第七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章。好，好，阿摩斯书其实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呢，主要是讲到他所看的五个异象啊。这五个异象呢，第一个异象是蝗灾，第二个异象是火灾，第三个是准神，第四个是夏果，第五个是祭坛的异象。这前面两个异象呢，我们叫做事件的异象，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就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时候。后面两个意象呢是记号的意象，因为看到只是一个东西啊。最后一个意象呢是一个显现的意象，就是神亲自在那里，在耶和华神就亲自在意象当中啊。所以这是这五个不同的意象啊，这五个意象啊。那么这个意象呢，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呢，阿摩斯是亲自看到神审判的可怕，他因为看到这个审判来临的非可怕呢，所以他为以色列代求。当为以色列代求的时候，神就改变他的心意，把这个灾祸就突然就停止了哈。所以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是新冠疫情当中，这个新冠疫情是不是神对人类一个全球性的大灾难，或者是不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是需要先知过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先知能够为这件事情代求。你看到当神说我要用蝗灾用火灾来审毁灭以色列的时候，但是当先知祷告的时候，神就转变他的心意。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就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成为一个代祷者，你把自己当作神的一个先知，站在破口为整个世界，不只是美国，为整个世界祷告，求神除去这个灾祸，求神的手就能够做出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我相信神有他特殊的方法可以除去这个灾祸，因为神只要转念，神只要、改变他的心意，这个灾祸就会停止。第三个第四个意象呢，主要神是主角，而且第三个第四个意象呢，我们也看到神首先讲话。前面两个意象是阿摩斯看到这个意象，后面两个意象是神问阿摩斯说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而且呢神也告诉他结果是什么。阿摩斯在这两个意象当中，他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能够回答神的代求，也没有能力为以色列代求，因为这两个意象的让以色列民，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事情即将要成就了、啊、那阿摩斯呢，他就忠实的把这个意象把它传达出去、啊、传达出去，也就是说告诉以色列民神的心意已经定了，他不会再怜悯以色列哈。其实神还是有怜悯的心，当神 透过阿摩斯，或者是当神在我们当中实行灾难灾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听先知的话，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很多小先知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何西阿书、甚至俄巴底亚书，都是要告诉这些他要宣告的对象，说神的灾祸要来了，你们有祸了，神的灾祸已经临到了，你们如果悔改回到神的面前，神或许可以改变他的心意，免除这个灾祸、免除灾祸。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象，一个意象比一个意象更大，而且更明显，而且更严厉，更严肃。好，我们现在看第七章、第三个意象，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蝗灾的意象。蝗虫我们在约珥书里面、讲过了，蝗灾我们在特别里面讲过。那我们也知道蝗灾是神施行在在埃及，他要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的时候，有十个灾中间的一个灾、也是蝗灾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念 这三节哈，这里讲到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这里讲到说这件事情是耶和华告诉他的哈。他说呢，未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魏王割菜。什么叫魏王割菜？魏王割菜呢？这里主要就说哈、其实以色列民他们农民啊，他们做农作物的时候，他们收割的时候，他们有两期的收割哈、有所谓第一期收割，有第二期的收割。所谓第一期的收割呢，就是这个收割是归给王室的，也就是说等于说我们现在纳税一样哈，但是把第一期，也就是把最好的 first fruit 哈，要献给国王，献给皇室哈。那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第一期把这个收割已经收割给王室之后呢，菜又发生，也就是说第二次第二期幼苗刚刚要开始发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主就造蝗虫。哎，为什么主要在这个时候造蝗虫呢？这个时候就是蝗虫一出来之后，就把所有的发芽的幼苗完全都吃掉了哈，完全都吃掉了。那也就是说，这些当这个蝗虫灾害来临到的时候，其实它的对象是全体的以色列民，特别是他们为自己所种的这个第二期的收割。其实他第一期已经到王室了哈，那这些王室们，他们有权有势，有地位，他们收了这些从以色列供奉给他们的，所以他们也不愁吃不愁穿。但是这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他们在 要第二期刚刚发芽的时候，蝗虫就来了。好，然后呢，特别讲到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第二节我就说，主啊，主耶和华呀，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我们前面也讲到，雅各就是以色列家，就是以色列国。雅各微弱，怎能站立得住呢？你可以看到青物，青物就是所有绿色的植物，青草、农作物等等，葡萄园、无花果树、麦子、大麦、小麦等等，都要被蝗虫吃尽。这个时候阿摩斯看到这个景象，或者说这个景象其实可能这正在发生的时候，阿摩斯就跟神求， 求你赦免，因为以色列他们软弱，他们经过这个灾害之后，这些人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他们要全部都要被饿死，要饥荒要来哈。前面我们讲到说有好几个灾害，这饥荒也是一个灾害嘛哈。那阿摩斯就向神求情啊，然后就看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这个和合本翻译成后悔哈，新译本翻译说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啊。其实神是不会后悔的哈，神不会说做后悔事情，只是改变他的心意而已。耶和华说这事不会发生啊。那神呢为什么会改变他的心意呢？因为祷告可以改变神的手哈，特别是先知的祷告，先知的代求，所以我们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特别在这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迫切的为国家祷告。在这个要选举倒数三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举起我们的代祷的手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如果大家有看新闻，有看报纸或者看电视，都大家都最近都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很多人是通信投票，如果说在投票日当天11月3号的时候有些很多的票还没有开，造成这个两边票数非常接近的时候，两边都不承认败选，就很可能会有暴动产生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醒大家，我今天还收到一个 WeCheck 说提醒大家能够要赶快买一些吃的，到时候说不定打砸抢又来了。所以我这只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倒数三天之前能够为这个国家代求，也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哈，不会发生。好，所以耶和华呢就改变了他的心意，这灾就可以免了哈。这是蝗灾啊，前面两个灾，我们再看第二个灾，火灾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加州的山火哈，一直不断，不断不断呢，而且现在在南加州，在 Irvine 啊，有一个 Silverado。那个山火这样烧得非常厉害，10,000多人都迁离了家里，而且很多人家里都被焚毁，很多的建筑物被焚毁。其实火也是审判的一种象征，神用火来审判。我们看7章第4节怎么讲呢？他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这里讲到说他命令。其实这第四节跟第六节四五六跟二三四这两个写法完全相同哈，只不过是改变了那个subject 而已。前面是蝗虫，这里就是火哈。它的写的方法啊，第一节到第三节跟第四到六节是完全是一样的格式哈。他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第一节里面讲到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哈，然后呢他命火，前面呢讲到就是说第一节呢就是第一节这里就讲到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哈，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这里讲到吞灭深渊哈，其实火大到一定的地步呢，这个水都会被烧干的哈，也就是说这个火一来的时候，大火来的时候，你再多的水也救不了这个大火哈，甚至会把地面的湖地底下的水都烧干，而且呢烧毁所有地上的农作物跟建筑物。其实火的威力非常的强大，火加上风一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预料 也没有办法抵挡啊，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火常常在圣经里面就是一种审判，就是神所要赐下来的审判哈。然后阿摩斯就说呢，我就说，这时候阿摩斯就站在一个代求的角度，他说对神说，主耶和华呀，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家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里不是用软弱，这里用微弱哈，我想是同样的意思。前面是讲到主雅各家因雅各家微弱，对，同样的字哈，因雅各微弱啊。前面讲到也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同样的句子用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前面是叫做求你赦免，这里叫做求你止息，让你把这个火把它熄灭掉，然后把这个审判能够收回去。第六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跟前面第七章三节是一样的，但是加了一个多一个字也。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意象说什么呢？第三个意象我们叫做准神的意象，准神的意象。然后第七节也同样的语调，他又指示我一件事。这里和合本少漏掉一个字，叫做看呐、其实中间有个字叫做看呐，和合本没有译出来。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这里新译本翻译也有一些，这边和合本翻译也有一些不是太合适的地方哈。新译本翻译是这样子。他是生一本是这样子说，他向我这样显示，看啊，主站在一道按准时建造的墙旁边啊。这里不是说站在上面，而是说站在旁边，原文的意思就是站在旁边的意思，而且他手里拿着准绳来。好，什么叫做准绳呢？准绳就是一个铅锤啦，我们叫做铅锤哈，下面一个尖尖的，那尖锤的目的就是跟地是垂直的哈，所以尖锤的目的就是要量我们的垂直线，就是量这个建筑物建造的时候有没有垂直。如果这个建筑物建造的时候没有垂直的时候，这个建筑物就歪了。你知道当歪的越尖越高的时候，这个建筑物就会倒塌哈。像这个意大利很有名的叫比萨斜塔啊，其实比萨斜塔不是说建筑是歪的，而是地基陷落的时候，所以让这个建筑物歪下来哈。他说啊，你可以看到啊，神用一根准绳在量这个建筑，也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本来是应该行得正。做的正应该是堂堂正正的，现在呢我要来检验你们，我是一个检验师，我是一个验收师哈，我要拿这个准绳来量，来看你们是不是行得正做得正，也就是说你们呢、有没有不按标准来行，我是完全按照这个准绳的标准，如果你没有按照准绳这个标准，这个建筑物就要被拆掉，被打毁掉哈。第八节这边讲说，耶和华对我说，然后特别称呼的阿摩斯呀，阿摩斯是神特别亲密的称呼。这里呢说，你看阿摩斯，神对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准神。主说，你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里又少漏掉一个字，说看呐、主说看呐、其实主是叫阿摩斯看，看，说我这里有一个准绳，我拿在我的手上， 神就跟阿摩斯解释这个异象，而且宣布说他不再宽恕，也就是说这个异象带来的毁坏，带来的审判呢，他绝对不会宽容。这个异象就是说，你们以色列已经不公不正，已经那么长的时间，这个其实这个房子如果长久下去还是会倒塌的哈，因为你们没有按照公平公义的法则去做。好，第九节怎么讲呢？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 荒芜，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里特别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前面是讲到说以色列的贵族高官有势力有权能，他们怎么样享受，怎么样做不公不义的事情。这里呢又提到，其实这个准神的意象啊，主要还是攻击他两个很重要的高官哈，一方面是政府的高官，一方面是宗教的领袖，两方面的领袖，一个是政治的领袖，也就表示说他们是政治腐败，他们也是宗教变了质哈。那么以撒是谁呢？以撒是雅各的父亲哈。那么其实是为什么要用以撒来代表呢？这是 很奇妙的，他用以撒来代表这个以，就是因为以撒生了雅各哈，他用以撒的，那以撒有没有秋坛呢？其实以撒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在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以撒不管到哪里，他做了两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来献祭给神，第二件事情他去打井，这在圣经里面打井最多的就是讲到以撒。其实这里讲到秋坛，如果读你们读旧约啊，列王记上下啊，或者撒母耳记，都有提到所谓这个秋坛啊。秋坛就是迦南人敬拜假神的地方。那么当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之后，就被迦南人他们拜的假神所吸引，转而弃绝他们所拜的真神，真神耶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拜的神，反而去追随迦南人所拜的哈。所以而且呢，在耶罗波安一世在伯特利跟但设立的祭坛，不但有祭坛，而且还有祭司在他们当中。这些祭司本来是要说利未人的祖先啊，利未人的后代做祭司，但是这些利未人后代都跑掉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拜假神，拜这个金牛犊，所以呢，他们就另外就选择了一些祭司，这些祭司在他们当中啊，是神所委派的。好像现在我们所谓宗教局的局长啊，局长等等。那么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芜，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耶罗波安就代表以色列哈，耶罗波安是北国的第一个国王，现在也是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哈。也就是说神一定就要毁灭以色列哈，毁灭即将来到。好，我们再看下半段呢，讲到亚玛谢的攻击起阿摩斯的答辩，这一段其实是叙述文哈，不是诗体，所以呢比较容易懂啊。那么特别就讲到阿摩斯跟亚玛谢，那亚玛谢是谁呢？亚玛谢是北国以色列委派的一个祭司长，在伯特利那边献祭，代表政府的官员在那边献祭，所以他是政府委派的一个官员哈。我们再看下面第十节，好，这里就讲到几个灾，好，我们这个跳过去了。好，第十节， 到第十一节哈。那么第十节第十一节这个怎么讲呢？这边讲到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图谋背叛的意思就是要推翻政府的意思，担当不起的意思就是说这国家呢，因为阿摩斯所做的所讲的言论会造成人民的恐慌，所以呢我们要禁止他，不让他能不让他、讲话，不让他发预言。其实呢亚玛谢他扭曲了阿摩斯所说的预言哈，然后他告到耶罗波安那里哈。那我们看一下他整个扭曲法，十一节就讲，他说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其实阿摩斯并没有讲耶罗波安本人，而是讲到耶罗波安的家，家的意思就代表整个的以色列哈，必被刀杀，必被另一国的军队来哈。然后亚玛谢就是扭曲，把省掉一个字，就是说阿摩斯说，哎，你这个耶罗波安王一定要会被杀，然后以色列民要被掳到别的地方去哈。第十二节怎么讲呢？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啊？他这里讲的先见讲的非常的清楚，因为阿摩斯是以异象来导向，他见了很多的异象。他说呢，你要逃往犹大去，他说我要把你赶回去，你要逃回你们的犹大国南国去哦，在那里糊口，特别讲用糊口两个字哈，你在那边讨生活吧，你不要在这里，在那里说预言哈，也就是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哈，却不要在伯特利。好，我们再看第四，在下面哈，却不要在伯特利，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了，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哈。你可以看到这是两个，一个祭司跟一个先知在这里对抗哈。然后第十四节这里讲说，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只是修理桑树的哈。这我想我们前面讲到阿摩斯作者的时候有讲过这个，我们这样跳过去。第十五节说，阿摩斯就选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以色列说预言。也就是说阿摩斯他做先知的职分是神的选召，神的选召。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呢，就是最后神对阿摩斯，特别这里阿摩斯呢要对亚玛谢发预言，特别对这个祭司发预言。他说呢，亚玛谢呀，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这两个是平行句，是一样的。十七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最终后这里也特别讲到，不但是亚玛谢你这么有权势有地位的祭司长，你的后果你的下场就是这样子，你的妻离子散，土地被分光，然后呢所有的子民以色列民都要掳到他国去。这就是以色列不公不义，他们没有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他们必定会毁灭。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看到神的恩典，神你真的是你是说话算话的神， 神啊，你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不公不义，你看到我们的敬拜不是那么不敬虔，神，你就差先知到以色列当中要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听，仍然不悔改，神，你就毁灭他们。主啊，我们真是也为我们这个国家代求，为我们自己代求，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我们要真的是奉上祷告的力量，要代求，求神怜悯，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国家，你就后悔不降所做的灾。求神恩待，求神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